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深感大法洪恩，丈夫真的变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采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6月15日。说说我家的故事。一，我得法，丈夫受益。我性格倔强，丈夫脾气火爆，婚前婚后我俩都在不停地吵架，常常厮打到一起，搞得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。家庭的矛盾再加上与婆家人的矛盾，导致我心脏病的症状越来越严重。想到幼小的孩子，我禁不住泪如雨下。同事见此，引导我喜得法轮大法。从此在大法真善忍法理的指导下，我按照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做人做事，努力地改掉自己的倔强性格，不与丈夫争对错，包容他，理解他。我的性格越来越好，所有的病症也都没有了，真是无病一身轻。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修炼的神奇与玄妙。大法救度了万物与苍生，其中包括小小的我和我的家。丈夫也看到了我的变化，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和睦了。二，我被邪党迫害，丈夫受邪党毒害。1999年720，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大法的疯狂迫害。我因坚定地修炼法轮大法，几度被非法抓捕关押，在监狱里被迫害6年之久。在邪党谎言的毒害和邪党的淫威恫吓之下，丈夫产生了对大法的不理解，怨恨我，还怨恨师父和大法，把邪党给他带来的恐惧和压力都加在我身上。为了改变我对大法的坚信，他曾对我软硬兼施，一次次的挥拳就打。更让我痛心难过的是，他还曾经不理性的口出恶语，诋毁谩骂师父和大法。他这不是造了大业了吗？三，我真修心性，丈夫见证法轮大法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强加的苦难，同时也不断地把正理讲给他。在他能冷静的时候，我耐心细致地给他讲道理，并且不断地对照真善忍的法理，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严格地要求自己，不断地纯净自己。我不怪他，不怨他，精心地照顾他，体谅他，关心他。曾经我们和他的兄弟姐妹之间有诸多矛盾，我不记恩怨，不争对错，善意地对待他们每一个人，能帮助他们的尽心帮助他们，并真心地开导丈夫放下那些看法想法，帮他解开那些心结，告诉他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，文化水平不同，接触的人和事不同，脾气秉性不同，看待事物的出发点和方式不同，所以对待事情的想法和做法都不同。这就是每个人的境界，什么样的境界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，所以不要去怪罪别人，要去理解别人，要宽容大度，做好自己。每个人都不容易，无论别人说了我们什么，对我们怎么样，我们都不要有任何想法，我们都要对他们好。我还不失时机地把大法的法理和一些传统文化故事讲给他听。另外，我尽心尽力照顾患脑血栓后遗症的老公公， 做饭、洗衣、收拾屋子、刷马桶。开始也曾觉得因为奉养公公耽误很多时间，心想这爹是你们的，却由我一个人来照顾，生病了还需要带他去看病，花钱受累的，怨他们谁也不管，期盼着谁能接公公去住几天，自己也轻松轻松。他们兄弟姐妹五个，丈夫是老大，丈夫白天基本上都不在家，在家也是啥活不干的。还曾想，你们不出力，出点钱也行啊，不在多少，也是一点心意呀，自己心里也能平衡一点。公公是农民，没有养老金。可是，也就是在心里想一下，我知道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我修炼法轮大法，我要严格要求自己如何做好，我不应该去要求别人怎么做。我常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，小和尚老是又苦又累的，还业就快，开悟就快。我想这就是我的修炼环境，我不但要无怨无恨地做好，我还应该谢谢他帮助我修炼提高。我修大法被中共迫害，失去公职，所以多年来我只是协助丈夫打理生意、记账和管理财务，时间自由，所以我家有这个条件能独自承担起这个责任。如果条件困难的，兄弟姐妹协商好怎样共同照顾好老人，当然也是没有错的。我还常常这样想，老人就是我的亲人，是师父安排到我身边来，要和我一起回到天上真正的家的，所以我一定要做好，不辜负师父的厚望，从此更加尽心尽力地对老人好，再也没有任何不平衡的心理了。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，小姑子要去了我家90多平的楼房，过了户，我丈夫与她闹僵，不与她说话了。我回来后，丈夫就让我去要钱，我说明来意，可是钱没要来，还惹了一肚子的气。我在心里有一念，自己是大法弟子，约束着自己，保持平静，啥话没说，把气生生地往肚子里咽，忍气吞声地回来了。到家后，我就忍不住了，真是差点被气死了。我花钱买的新房子，仅仅在那里住了5年，我就被关押迫害。回来时，房子就是别人的了。虽然丈夫买了新房子了，可是外债一大堆，还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。还有女人掺和我的家庭，勾着我丈夫的心，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的。我大哭了一场，倾泻了所有的委屈。尽管如此，我没有忘记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没有过分地责怪丈夫，表示了对他一些做法的理解，接受了现实。我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，就我那脾气，我一定真的会被气死的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通过加强学法，一点点地调整自己，从不接受、生气、不爱搭理小姑子，看到她就心跳，到逐渐地做到放下，对她好，给她钱和物，帮助她，不计前嫌地去照顾她。因为小姑子身体不好，多年没有工作，生活很困难。在我被迫害关押期间，她曾帮我照顾孩子大概有3年。我想，我应该不记房子的事，只记得他帮助我照顾孩子的事，所以我应该感谢他，并在经济上给他一些帮助，来回报他的付出。到现在，我待他和自己的亲姐妹一样，没有了任何隔阂。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个例子，别人说，不行，房子不能给他，得给我， 我如何缺房子？他说，那你就拿去吧。我做到了，我真的坦然放下了，本就是身外之物嘛。我常想，也许我就是哪个天国世界的法王，他就是我身边的菩萨，我们结缘一起下来，那是我们的真实关系，我们密不可分，我们要携手一起回归。小叔子要去了我的车子，因为我不常开，他说要借，实质就是不想还了。我见丈夫也有这个意思，我从开始的不太高兴，有想法，还说了他们的一堆不是。丈夫也承认我说的有道理，但是丈夫还是很无奈地说，他说借就先给他开去吧。我说，借啥时候还呀？丈夫说，啥时候用再要回来呗。我说，哦，我想用了，跑几十里地去取车。小叔子在农村老家，话虽是这么说，是人心冒出来了，但我在心里不停地用师父讲的法理来衡量这件事。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心性磨练，我悟明了法理，决定把车子给他了。那时我家的生意也是刚刚有了起色，当时真是有些不舍。那是我花了10万元钱买来的呀，像剜肉一样啊。可我的理性告诉我，我还是决定放下。我和丈夫说了不应该给他的理由，也说了我为什么同意给他的原因。丈夫当时就流下了感动的眼泪，他很感激我。我说，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才能这样做，要感谢我们的师父。由于我的被迫害，家里的生意几经起落，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，丈夫的心情一度跌入低谷，常常苦闷不堪，借酒浇愁。我都以大法的法理耐心开导他。我说，只要我们保持善良，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一定能够走过去。我们有一双手，怎么也不会饿死吧？所以，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我还给他讲那个，我曾因为没有鞋子而难过，直到看到一个没有腿的人的故事。而且我们有师父管，师父会帮我们走过劫难。四，大法展现慈悲，丈夫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不久，我们相互支撑着走过来了。师父给了我们一切最好的，一次次的磨难和一个个的心性考验，看似难以逾越的难关，很快奇迹般的过去了。在大法法理的开示下，在师父慈悲的点悟下，我坚定地实修自己这颗心，遇事找自己，心性提高了，法理越来越轻，思想越来越纯净干净，丈夫越来越感受到了，他也看到了，因为他最清楚我以前什么样了。我在变，他也在变，他看到了大法的美好，感受到了大法的佛光普照，丈夫的变化也越来越大了，他的身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他开始相信法轮大法了，他看清了邪党的邪恶真面目，他也在努力地去做一个善良的好人。他非常地相信善恶有报，他遇事也知道忍让了，他也能抑制住他的火爆脾气了。他写了郑重声明，对大法的不好言行作废，他参与了肃江。我家的生意开始蒸蒸日上，好项目一个接一个的来。丈夫喝酒也知道节制了，想插足我家的女人也离开了。 我可以当着丈夫的面给别人讲真相，劝三退了。丈夫还给一个交警队的朋友劝退了。丈夫睡前经常听明慧广播的神传文化节目，还经常上动态网看天下真实新闻。近日他学起了弹吉他，他让我给他下载了法轮大法好的五线谱，他让教他弹吉他的老师教他弹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。在儿子的结婚庆典上，六七十桌的宴席，有来自远方和本地的亲戚、朋友、同学、商业伙伴，还有很多本地的政界、商界、公检法部门等各界名流，可谓宾朋满座，热闹非凡。丈夫用心准备了主婚人致辞，以诗歌的形式说到了所有来宾和亲朋好友，以及亲家、儿子、媳妇、婚庆主持，还有我和他自己，面面俱到。他的致辞得到所有人的赞许，雷鸣般的掌声几经起落。对于我，他是这样写的：贤妻福大心宽，红妆玉裹素颜，相夫教子无怨，劳苦功高梦圆，真诚忍让良善，家庭福气增添，带来滚滚财源，生意兴隆美满。我们还请来大法弟子做婚礼主持人，在一拜天地、二拜高堂、夫妻对拜的传统仪式过程中，穿插着讲述礼敬天地、感恩神佛、孝顺父母和夫妻恩义的传统文化小故事，告诉人要做守信、真诚、善良、忍让的好人，会得到上苍的护佑，会有美好的未来。主持人还高歌一曲大法弟子创作的《圆聚今朝》，起悟人本性的一面，呼唤众生得救度。因为参加婚礼的很多人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，所以很多人也都知道我们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在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，这就是丈夫的巨大变化。在此感谢师尊慈悲保护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老人患脑瘤晚期，听大法两天，绝处逢生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4日。我的一位熟人是年近80岁的老人，今年上半年被确诊患脑肿瘤晚期， X 光片和 CT 检查发现他大脑半边都是积水，老人右半身瘫痪，没有一点知觉，右手右脚不能动，大小便失禁，不能正常说话，而且整天头疼难忍，神志经常不清醒，亲人朋友到医院看望时，他一个人都不认识了。老人在医院治疗一个多月后，病情丝毫不见好转，反而逐渐加重，差点死去。最后医生告诉家属，病人已是脑肿瘤晚期，由于岁数较大，即使花费几十万做手术也难以康复，风险很大，建议家属把病人带回家准备后事。家属只好把老人接回家，并把墓地也买好了，随时准备给老人办理后事。我以前曾给老人和他老伴讲过大法真相，
由于老两口受中共的邪恶宣传影响，一直不愿意接受真相。这次我得知老人命在旦夕，就再次上门给他讲真相，并将师父讲法录音拿给老两口听，告诉他们，法轮功驱兵健身的效果非常好。这次老两口基本接受了真相，并开始用 MP3 播放机日夜聆听师父的讲法。两天后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老人以前是天天头疼难忍，眉毛总是皱着，不能说话，不能吃东西。现在突然头不疼了，也能开口说话了，能够吃东西了，连半边瘫痪的手脚都能动了，大小便能够控制了。一个星期后，老人基本康复，可以自己翻身起床，可以和家人正常交谈，吃饭喝水也都正常了。自从学习法轮功后，老人的头再也没有疼过，身体渐渐康复，恢复正常。他老伴多病的身体也渐渐好转，老两口惊喜万分，万分感谢李洪志师父的救命之恩，决定以后要认真修炼法轮功，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一个好人。亲人朋友看到濒死的老人在短短半个月就基本康复，都赞叹法轮功的神奇，他们也都明白了中共邪党造谣污蔑法轮功的真相。其中老人的一个亲戚和一个朋友立即开始学练法轮功，还有好几个亲友在大法弟子帮助下，在退党网站上发表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声明。
请听青年学员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爱面子的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2日。我是201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青年大法弟子，今年是修炼的第五年。修炼后对待矛盾、名利等都和修炼前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先说个取面子心的小事和大家交流。我在一所中学工作，是学校引进的博士教师。作为引进人才，自认为应该能得到领导和老师的尊重，然而事与愿违。前段时间在学校的全体会上，各个校部的老师都参加了。会议开了有一会儿，校长还在讲政策，我看了下表，到孩子放学的时间了，就悄悄地起身准备去接孩子。以前有事的老师都是这样悄悄地走，没想到这次校长突然叫住我，问干什么去。我当时不假思索地就说了去接孩子，没想到校长没有接话茬，很气愤地绷着脸。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会场鸦雀无声，空气都凝固了。我一个人立在台子上，很尴尬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领导说去吧，校长也说了一句去吧，依然很生气。出了门，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啊，感觉很丢人呢。校部这么大，可能有很多老师还不认识我，不过这次估计都认识我了。而且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，被大人当众责罚，一点尊严都没有，心里很难受。这时我想到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有人说走在马路上，谁踢我一脚也没人认识我，这我能做到人。我说这还不够，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，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，让你丢了丑了，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，看你能不能忍。你能忍得住，但心里放不下，这也不行。我知道这是爱面子的心被触动了，
我要去掉这颗心，不能怨恨校长。结果真的对校长没有一丝怨恨，而且还准备去和他道个歉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。第二天一早，见到的第一个老师我不认识，就把我拉到一边说，昨天会上多尴尬呀，你就说你去上厕所或者接个电话就行了，干嘛说实话啊？看着前辈的谆谆教诲，我笑了笑，不知道说什么。还有平时和我一起去接孩子的老师，见我第一面就哈哈地笑着说，好尴尬啊，好尴尬啊。哎，怕什么来什么，走在学校的楼道里都感觉怪怪的，很不自在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，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总是乐呵呵的，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，不在乎。这时我突然平静了，觉得利用这次机会一定把爱面子的心去掉。有大法真好，遇到问题还能修自己，不至于让自己深陷到矛盾中。我感觉这个事差不多过去了，自己爱面子的心也修去了很多，没想到真正的狂风暴雨还在后面。又过了几天，一个年级主任生气地找我，当时我不在，他回去把门摔的声音特别大，震得把手都松了。等我知道了，赶紧去找他。他不顾办公室里还有其他老师，上来就一通的数落，嗓门越来越大，最后就是在恶狠狠地骂了，说得太难听了。其实他生气的那件事是在冤枉我，可我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开始强忍着，后来实在忍不住，大哭起来，说话也泣不成声。我越是哭，他越是生气，大声地喊，你不要觉得自己委屈，你一点都不委屈，我不信你听不懂，你以为你是校长啊？还有很多难听的话，我现在记不清了。其他老师就在旁边坐着办公，没有人起来劝一句。当时各种委屈都上来了，感觉很没面子，原来面子心还没有完全放下。那天被骂过后，整个人都有点木木的，不自觉的就愣愣的望着一个地方。过后还有当时不在场的同事过来劝我，我知道事情已经传开了。我心里想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要怎么处理呢？一个念头出来，和他干，把他做的事都抖落出来，向领导诉诉苦，说明实情，不能在单位里这么受气。但是我马上就否定了，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的讲法回荡在耳边，一般人这还受得了，哪能受这种气呀？他搞我，我搞他，他有人，我也有人，咱们干吧。在常人中这样做了，常人会说你是强者，可是作为一个练功人，那就差劲透了。你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，你就是常人，你要比他来得更欢，你还不如他那个常人了。我心里知道不能怨恨这位年级主任，他在帮我提高，现在已经不想找领导了，但是又想找这位年级主任去解释清楚，但是我也知道他可能并不会听我解释。我在想他说的有没有我需要改的地方，我有没有什么不对的。我找到自己遇事喜欢自作主张，还有党文化的糊弄事等缺点。最后我到这位年级主任的办公室向他真诚地道歉， 说以后我会注意。他笑了，说以后慢慢磨合吧。一场暴风雨平静地过去了。在我说完出门的时候，年级主任同一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向我笑着点头。我发现自己内心是平静的，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是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了。这只是工作中的一点小事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，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，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，让你摔跟头，从中悟道，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。感谢师父利用这些生活中的烦心事去掉我的执着心，让我过得更加坦荡心安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法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